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国宣布开始乌东新攻势，美国和盟国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压力。
为确保南部边境安全，美国26位共和党州长建边境突击队。
美国禽流感蔓延29个州，上千万只家禽死亡，蛋价飙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欧洲官员19号说，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落入俄军手中。他们说，马里乌波尔遭遇的情况可能比布查镇更惨烈。之前，俄军被控在布查镇犯下暴行，但克里姆林宫否认。俄罗斯再次向亚速钢铁厂的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开出了明确的停火协议条件。但在乌克兰的天空新闻记者海恩斯透露，俄方提出的条件恐怕再次遭到乌军拒绝。俄军部分最猛烈攻击已集中在具有战略地位的亚速海港市马里乌波尔。目前仍死守在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指挥官稍早已经向外界求援，除了强调守军们不会放下武器，也透露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条讯息。地方当局指出，已有数以千计的人员在俄军围攻的马里乌波尔丧命。这座亚速海沿岸的乌克兰港口城市几乎被摧毁殆尽。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乌克兰已经跟俄罗斯达成了初步协议，要在20号建立人道走廊，让俄国军队包围的马里乌波尔的妇女、儿童和长者得以撤离。
几位知情人士19号透露，预料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将再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规模大概相当于上周公布的8亿美元方案。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政府还在拟定新计划的细节。如果美国可能在本周宣布的新计划规模跟预期一样，自俄罗斯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金额将突破30亿美元。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邀请拜登造访首都基辅，白宫已经表示拜登不太可能去基辅，但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派遣高级官员和泽连斯基会面。俄乌战争开打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等西方世界的领袖都相继前往乌克兰表达支持之意。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天稍早抵达基辅，他在推特上传了一张在基辅火车站拍摄的照片，说自己在自由民主欧洲的中心。预计米歇尔也将和泽连斯基会面。米歇尔日前支持一项追加拨款5亿欧元在武器供应上资助乌克兰的提案，如果通过，将使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装备资助达到15亿欧元。
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到 3.6%， 低于在乌克兰战争之前1月份所预测的 4.4%， 这个数字远低于2021年的增长率 6.1%。 IMF 还把2023年的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3.8% 下调到 3.6%。 总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增长 3.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 3.8%。 IMF 表示，今年的全球经济放缓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当局因疫情恢复封锁而影响了全球供应链。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周说，乌克兰战争导致了 IMF 下调对其143个经济体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期，这些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 86%。 预计美国受战争的影响较小，今年将增长 3.7%， 低于此前预期的 4%， 同时反映出美联储正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
美国26个共和党州长周二宣布组建一支美国州长边境突击队，以确保美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他们认为，一旦拜登政府下个月结束疫情期间前总统川普推出的第42条命令， 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会三倍于目前的水平。而目前美国非法移民的数量已经破了历史记录。据《每日邮报》报道，由于亚利桑那州和德州都位于南部边境，这两个州在去年12月份就开始协调这一努力。这26个州长组成的州长边境突击队还将打击毒品和人口走私以及犯罪组织的同业联盟。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的办公室在声明中写道，破纪录的非法移民数量导致南部边境逮捕的人数过多，执法机构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地打击犯罪集团的同业联盟，这导致更多的毒品进入美国，更多的危险人物逃亡在外，更多的人受害于人口走私。这个项目还将改善各州打击犯罪情报的分享和分析，以维护美国边境的安全。
据路透社报道，上海市官方设下的4月20日前达成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不过，中共官方20号通报，19号大陆31省市新增感染者19819例，其中上海新增本土感染者18901例，死亡7例。由于中共惯于掩盖疫情真相，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多。4月19号下午，中共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被指血管性头痛。多个消息源表示，现年60岁的邬惊雷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拥有2500多万人口的上海从3月28号进入阶段性封城，之后变成全域封控，造成全市广泛性食品短缺，次生灾害不断，解封之日仍然遥遥无期。国内外企业警告，长期封锁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并对汽车和科技行业造成巨大打击。日经亚洲分析，苹果公司的200大供应链厂商当中，大约一半设在上海或周边地区，受到近期新冠疫情封控和交通限制，正扰乱大量的商业活动。
天文学家说，在未来几天中，每天凌晨从5点到6点，也就是日出之前，会出现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连线的奇景，而这个周日水星也将加盟，因此将出现五星连线的奇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梅西介绍说，这种几星连线的情景有时被称为行星巡游，只是从地球的角度而言的，这些行星在太空中本身可能并没有连线。他还说，在6月24号，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木星、金星、火星和土星从东往西一字排开。他提醒说，这一景观最好在黎明的时候观赏，但是不要太晚，因为天空越亮，就越难看到火星和木星。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尝试着用双筒望远镜来观赏这一景观，并使用星象图来决定要观看的位置。他警告说，但是你不要在日出前这样做，因为用双筒望远镜或者望远镜看太阳，可能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严重伤害，就好比用眼睛直接看太阳一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禽流感蔓延29个州，上千万只家禽死亡，蛋价飙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二说，愿意投入100亿到150亿美元的自有现金来竞购推特，并计划在10天左右的时间内对推特发起收购要约。马斯克已经利用摩根士丹利通过传统的杠杆收购方式对推特再融资100亿美元。目前推特已经启动了毒丸计划，以抵御马斯克发起的这场430亿美元的并购。周二，包括黑石集团和 Vista Equity Partners 在内的私募股权公司已经排除了为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要约提供资金的可能性。作为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对公司董事会不满，并公开批评。
印度媒体19号报道说，富士康准备扩张印度工厂，以生产更多的苹果手机 iPhone 供应市场需求。报道指出，富士康在印度金奈经济特区的部分工厂正式获得政府审批，允许增加雇员并实现 iPhone 产品的增产。据悉，在印度经济特区内生产的产品可以被出口到海外，并 并享受关税优惠。此外，如果苹果手机在印度销量增加的话，富士康可以继续扩展，并增产满足需求。从去年起，苹果除了在中国市场运作，一直想要转移中国的产业链。苹果在印度的出货量虽然不大，可是印度劳动力廉价，人口结构年轻，会带来更大的红利。行业认为，中共政府的持续不断的疫情防控也打击了富士康的生产。3月14号起，富士康在深圳的大型代工厂一度被叫停，随后在上海、昆山等地的工厂也关停。在4月19号，上海周边的昆山地区把富士康等企业的工程列入无意产业名单，要求正式复工。但是迄今为止，富士康的工厂没有发布复工出现进展的消息。
苹果昨天宣布，首次在产品中采用了认证再生金，并把再生的钨、稀土元素和钴的用量增加了1倍多。这种认证再生金被应用在主板电镀以及 iPhone 13和 iPhone 13 Pro 的前置和后置摄像头的金属线中。为此，苹果率先遵循了行业领先的可追溯机制，为独家回收成分打造了一条黄金供应链。去年，苹果产品所使用的所有材料中，有近20%是再生材料，对可再生材料的使用率再创新高。此外，苹果也公布了它的最新回收技术创新成果 TEDS， 相对传统电子产品的回收，这台机器能够利用开创性的方式提升材料的回收效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周二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3月份，美国新屋开工量意外上升到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179万套，并且在建的单户住宅数量仍在继续攀升。请听报道。
根据周二公布的政府数据，3月份新屋开工数量环比增长0.3%，折合年率179万套，也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向上修正2月份的数据，作为未来新屋开工数量指标的建筑申请也攀升至年率187万套。接受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3月份新屋开工数量中位数会达到174万套。而住宅开工量的增加也反映了美国自2020年一月以来家庭住宅建设的最强劲步伐。虽然单户住宅开工量稍微下降至折合年率120万套，但依然处于高位，且远高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包括公寓楼和 condo 的多户住宅的开工量，3月份增加到59.3万户。该月得到批准但尚未开工的房屋总数增长了2.9%。获准但尚未开工的独栋住宅数量几乎没有变化，为14.9万套。根据数据，目前在建的单户住宅数量仍继续攀升，达到81.1万套。这预示未来几个月建筑商积压的工程量仍然很大。数据还显示，建筑商仍然受到供应链限制、材料成本高以及熟练劳动力缺乏的影响。根据美国全国房屋建造者协会周一的数据，虽然建筑商的信心在4月份降至7个月以来低点，但该组织的指标仍高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美国通货膨胀达到40年最高，美联储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抵押贷款利率也在不断飙升。房地产的数据指出，上周平均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达5%，已让越来越多的潜在买家望而却步。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近期爆发的禽流感疫情正威胁着家禽库存和鸡蛋供应。美国农业部透露，从2月份以来的大约2个月内，已经有超过2000万只家禽死于禽流感。请听报道。
近来美国和法国爆发严重禽流感，造成数百万、千万只蛋鸡遭到扑杀，再加上俄乌战争打乱了乌克兰前往欧洲和中东的鸡蛋供应链，目前全球鸡蛋供应吃紧，蛋价飙升。根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发言人的说法， 自从2022年2月在商业养殖禽类中首次检测到高致命性禽流感以来，已经有2820万只家禽死于禽流感。一些家禽死于感染，另一些则与被感染禽类一起被安乐死。通常一旦在居民后院的鸡群里或者商业养殖场发现禽流感病毒，整个鸡群都必须立即被灭绝，那可能是三五只鸡鸭，也可能是数百万只家禽。例如爱荷华州位于奥西奥拉和比尤纳维斯塔两县的两家大型农场，家禽数量在三月份大幅减少，每家的损失超过500万只鸡。这次禽流感疫情已经蔓延到29个州。在本周，犹他州一些居民在后院鸡群中发现了禽流感感染病例。宾夕法尼亚州在4月16号宣布，兰开斯特县一个有140万只鸡的养鸡场是该州第一个检测到高致命性禽流感并开始宰杀鸡群的鸡场。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不得不这样处理受到感染的禽类，以防止这种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传播给更多的禽类。他还补充说，迅速消灭受感染的禽类可以减少环境中的病毒数量，并将疫情向其他禽类传播和致死的风险降到最低。绝大多数因禽流感被宰杀的禽类都是产蛋母鸡，它们数量的减少会影响餐桌上的鸡蛋。一些居民在后院饲养的鸡群、火鸡和肉鸡也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一打鸡蛋的平均批发价格已经从2美元上涨到 2.95 美元。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东部发动全面攻势，拜登总统19号和盟邦领袖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对俄国施加进一步经济制裁，并承诺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和援助。请听报道。
俄罗斯星期二宣布为控制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了新攻势，俄军轰击了顿巴斯地区的各处目标，但是乌克兰表示正在捍卫领土，并击退了最初的一些进攻。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称，俄军新的行动是今后更大攻势的先声。拜登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战情时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其他盟国领导人进行安全视频会议。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说，领导人们重申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和经济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承诺，美国承诺提供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普萨基表示，华盛顿正在考虑本星期实施更多的经济制裁。参加这次在线会议，除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领导人，还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以及波兰、日本和意大利领导人。普萨基说，他们将通过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进行协调。日本外务省会后表示，首相岸田文雄在会中说，日本打算提供乌克兰的贷款由最初的1亿美元增加为3亿美元。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中强调，有必要进一步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约翰逊会后告诉国会，英国将提供乌克兰更多火炮武器。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德国还会继续在军事和财经上支持乌克兰。目前德国库存武器中能提供给乌克兰的都已提供，接下来会与德国军火工业合作。法国总统顾问说，与会领导讨论了如何在战后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乌克兰军方已收到额外飞机与维修零件，以让受损的飞机再度飞入天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减免4万笔学生贷款，再援助360万借款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和所罗门签安全协议，美国担心缺乏透明度；
法官推翻公交口罩令后，拜登政府表示如有必要，司法部将提出上诉；
美国减免4万笔学生贷款，再援助超过360万借款人；
耶伦说俄乌战争是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罪魁祸首。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佛罗里达州坦帕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米泽勒周一裁决说，卫生官员发布口罩令是超越了他们的权限。这位法官说，疾控中心 CDC 在发布口罩令时没有能够恰当的说明其决定的理由，也没有遵守程序。本月早些时候，疾控中心把公交系统的口罩令延续到5月3号。卫生官员说，他们需要时间来评估新冠病毒 Omicron BA.2 变种的影响程度。这种毒株在美国部分地区造成了感染病例的增加。当局最早在2021年发布了必须戴口罩的指令，口罩令涵盖飞机、火车、公交枢纽、出租车和共乘服务车。在法官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表示暂时不再执行口罩令，航空公司也纷纷解除了乘客必须戴口罩的规定。但是周二，拜登行政当局宣布，如果疾控中心做出评估后的结论仍然认为有必要执行口罩令，司法部将提出上诉，来试图阻止执行法官的裁决。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周二证实，欧盟正在对禁运俄罗斯石油进行初步讨论，并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希望这么做，计划说服其他欧洲伙伴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对此，摩根大通分析认为，欧盟如果马上宣布全面禁运俄国石油，预料油价将飙升到空前的新高，每桶可能会达到185美元。根据摩根大通在出具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欧盟决定立即全面禁运俄国石油，布兰特原油价格可能因此飙升 65%，每桶达到185美元，因为立即的全面禁令将使俄国每天超过400万桶原油无处可去，并且认为这些石油量就算是中国和印度也无法很快吸收。然而，立刻全面禁运俄罗斯原油并非摩根大通的基准预测情境。摩根大通认为，如果欧盟对俄国原油采取像早前对付俄国煤炭那样实现渐进式的禁运，那么油价将不会比当前的水平高出太多。
据财长耶伦周二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加剧了本来就很严峻的全球粮食不安全的情况，物价和供应冲击也增加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耶伦说，在战争前就有超过8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10%，长期遭受粮食不安全的困扰，估计光是粮食价格上涨就可能使至少1000万人陷入贫困。耶伦说，各国应避免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的出口禁令，同时加强对弱势群体和小农户的支持。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也强调这一点。耶伦说，俄罗斯应该对此负责，并补充说，美国正在和伙伴与盟国合作，来协助减轻俄罗斯鲁莽战争对全球最弱势群体的影响。林德纳在代表7国集团发言时指出，现在需要采取有针对性、协调一致的行动，呼吁所有国家维持农业市场开放，不囤积、不扣押库存，也不对农产品施加不合理的出口限制。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卡西卡里周二说，如果中共的封锁措施进一步破坏全球供应链，美联储将需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降低过高的通胀率。卡西卡里在爱荷华州的一场活动中说，在最好的情况下，疫情会逐渐淡化，供应链获得复苏，更多供应重新上线，这将有助于减轻通胀的上行压力。然而，3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 8.5%， 这是自1981年以来最快的。卡西卡里随后补充说，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美联储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将不得不通过货币政策工具采取更多的行动，以压制通胀率。 上个月美联储已经开始升息，预计五月份开始加强升息力道，以缓解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它在供应受限的情况下能更好地维持平衡。
周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对佛州学术任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要求终身教授每五年审查一次，并消除教师工会和认证机构对大学和学院的束缚，同时增加了对学费、杂费和材料成本的常识性透明度要求。这项名为 HB7044 的高等教育法案签署通过后，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学院和大学将被要求在连续的认证周期中寻求不同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州长德桑蒂斯当天说，因为我们把学生放在首位，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学院和大学系统在全国排名第一，而佛罗里达州的学生应该得到优质、负担得起的教育，不需要意识形态活动家和政治组织来决定他们应该学习什么。此外，通过引入严格的课程透明要求，并为终身教职员工提供问责制，预计新法律将在今年7月1号生效。终身教职人员未来将由学院或大学的董事会每五年进行一次审查。
拜登政府为了防止核电厂关闭，协助因成本飙升而挣扎求存的核电厂，推出一项6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项计划19号开放申请。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美国核电业93个反应炉占美国零碳电力发电量的一半以上，但2013年以来，因为再生能源和燃烧天然气的电厂竞争，已经有12个反应炉关闭。美国能源部说，民用核子贷款计划首轮拨款将在5月19号前受理申请，先前已经宣布有意关闭的反应炉可以优先取得。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说，政府正在运用所有可用的工具，让美国能在2035年前由清洁能源提供电力，包括优先考量现有的核电厂。美国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 PG&E 计划在2024年和2025年关闭加州2个魔鬼谷的反应炉。能源部的这项计划或许也能够帮上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和联合能源公司，尽管这2家公司还没有宣布要关闭电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减免4万笔学生贷款，再援助超过360万借款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们近日开始了一个名叫环澳充电的科学项目，他们将驾驶特斯拉电动汽车进行9400英里的环澳旅行，并在旅程中使用印刷的太阳能电池板为特斯拉电动汽车充电。科学家们说，他们将随车携带18块印刷的塑料太阳能电池板，每块板展开后有59英尺长，在需要充电时把它们展开，在车辆旁边吸收阳光。科学家们说，印刷太阳能电池板是一种重量很轻的、带有太阳能转化材料的塑料，它的制造成本是每平方米10美元，平时可以卷成一卷，很方便携带。据悉，在这个为期84天的旅行中，科学家们将测试印刷的电池板的耐用性，还要测试它们在其他应用中的潜在性能。科学家们说，使用这些印刷太阳能电池板为汽车提供动力，将使澳大利亚人更多地考虑电动汽车，并有助于缓解他们由充电带来的焦虑。
太空技术公司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近日 TED 大会的采访中说，移民到火星的人类的最初期生活将是危险和艰苦的，在那里不会有很奢侈的生活，移民火星并不适合胆小的人。马斯克说，火星表面布满岩石，遍布火山和峡谷，平均温度为-80华氏度。火星大约只有1/3的地球重力和更稀薄的大气层，没有特殊设备，人类将无法呼吸。马斯克希望在火星上建造一座全尺寸的人类城市，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建造这座城市大约需要100万吨货物，这些货物的生产和运输将耗资1000亿到10万亿美元。马斯克说， 他希望在10年内建造1000艘星际飞船，并计划到2050年能够把100万人送上火星。马斯克还说，火星上的第一个人类可能会在2029年登陆，希望将来乘坐火星火箭的票价能够降到10万美元，使大多数人都能够负担得起。马斯克说，他预计 SpaceX 公司会在几个月内为火星飞船进行首次轨道发射。
德国弗莱堡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在杂志《科学》上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工艺，可以用 3D 打印的方法快速制造高度透明的玻璃制品。研究人员说，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材料，在和细小的玻璃材料混合后，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激光照射，当光达到一定强度时，这种材料就会燃烧，使得玻璃材料融化，然后硬化成为高度透明的玻璃制品。研究人员说，这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完成，可以制造各种复杂的玻璃制品，控制精度可以达到50微米的范围之内。研究人员说，这个新工艺技术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用来制造各种传感器、显微镜或者微型光学元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中共当局19号证实，中共已经和所罗门群岛签订了一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白宫昨天通过声明说，美国、日本、新西兰和澳洲都对中共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一份安全协议感到担忧。请听报道。
周二，中共与所罗门群岛达成一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白宫表示，白宫对于这项缺乏透明度和未具体说明性质的协议感到忧虑。这项协议遵循可疑且模糊交易的模式，而且在捕鱼、资源管理、发展援助以及安全做法上与地区的协商甚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里安·沃森说，代表这4个国家的官员对所罗门群岛和北京之间拟议的安全框架以及其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造成的严重风险感到担忧。声明提到，4月18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在檀香山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美国海军上将约翰 C. 阿奎利诺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高级官员已就太平洋岛屿事态发展举行会议。官员们重申了4个国家对太平洋岛屿的持久和共同承诺。声明说，美国决心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以及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从海上安全和经济发展到气候危机和 COVID-19 疫情。我们将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包括通过联合太平洋岛国论坛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与该地区内外的志同道合国家一起，其中包括欧洲。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加剧所罗门群岛内部的不稳定，并将为更广泛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官员将在本周计划访问这个太平洋岛国时向所罗门群岛提出这一问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根据周二宣布的一项旨在帮助低收入借款人和公务员的计划，美国教育部已经取消了4万人的学生贷款债务，并提供信贷来帮助另外的360万人偿还学生贷款。请听报道。
教育部周二宣布修改学生贷款偿还计划，为至少4万名公共服务贷款宽免计划的借款者立即取消其学贷债务，并为数千名收入驱动还款计划的借款者取消债务。另有360万借款者将根据收入驱动还款方案获得至少追溯3年的宽免信用，这些信用将自动被加入借款者的账户，无论其是否申请了该还款计划。大约有4100万美国人共拥有每月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比美国信用卡和汽车贷款债务的总和还高。 收入驱动还款计划旨在为那些至少在20年或25年中一直按收入支付学生贷款的借款者提供贷款宽免，但是很少有借款人在这些计划下成功获得贷款减免。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称，美国现行的学生贷款偿还计划对数百万低收入借款人而言是无期徒刑，并承诺纠正收入驱动还款计划和公共服务贷款宽免计划的长期失误。这是拜登政府为某些借款者宽免学生贷款的最新举措，而白宫还在考虑更广泛的全面的学生贷款减免。美国教育部最近采取行动，取消了在公务员系统工作的借款者、成为永久残疾的借款者及遭到大学欺诈的借款者的学贷债务。拜登政府称，他们已为72.5万借款者取消了总价值170亿美元的债务。但是教育部官员19号拒绝解释该部门使用了哪些法律权利来修改收入驱动还款项目。该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自政策改变依赖于多种法律授权，包括该部长期拥有的修改借款人账户的权利，以及该部确保借款人不会由于国家紧急状况而使学贷压力变得更糟糕的权利。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